兄姐妹平安，
平安。
特别感谢神了。今天我们看到曹伯伯回来跟我们一起崇拜，他还记得去年3月15号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敬拜，一年多了。感谢神对我们每个人的保守。在我们听到之前，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信实慈爱的神。主啊，真的是感谢你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保守，无论我们在哪里。你让我们对你都有一个信靠的心，敬畏的心。主啊，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听你的话，向你敬拜，向你祷告，这是何等的恩典！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和盼望。求主你坚固众人的心，让我们在这个疫情下，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甚至疾病的时候，真的从你那里得着力量。让我们记得，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唯愿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激发我们祷告的心愿，让我们常常能够在你的面前，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对你的儿女讲话，让我们都有一个受教的心，顺服的心。求主你也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口中所出的，心中所想的，这是被圣灵引导，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对你的教会，对你的儿女，对渴慕你的人都有益处。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6章第9到13节，我们通常称之为主导文。这可能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因为我们每个主日崇拜都是以背诵主导文结束的。有时候有人也以那个主导文结束祷告会，其实主导文在基督徒的聚会中很多场合都有使用。但是人有一个倾向，就是一件事情你太熟悉了，有时候你就忘记了它真正的意义，变成了一种形式，有口无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背诵主导文，你有认真思想主导文的意思吗？主导文对你的祷告有什么指引和影响呢？主导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并不是说主耶稣自己曾经那样祷告。福音书从来没有记载主耶稣曾经那样祷告过，而且主导文里面有些经文其实是不适合主耶稣自己的，比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不需要祷告求神免他的债。所以有人就建议不应该称这段经文为主导文，而应该叫主教导门徒祷告的经文。但我还是比较喜欢主导文这一个比较简单的称呼，只是我们应该知道主导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经文。路加福音11章第1节到第4节这样记载，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一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马太福音第6章是主耶稣主动教导门徒如何祷告，路加福音11章这里所记载的是门徒主动请求耶稣教导他们如何祷告。门徒为什么要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呢？首先，门徒看到主耶稣是一个主耶稣和神之间有非常亲密持续的关系，主耶稣常常祷告，所以那一天他们看见耶稣祷告完了，他们就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耶稣能够教导他们祷告。第二，门徒看到施洗约翰也教导他的门徒祷告，那既然别的老师都教导自己的学生如何祷告，所以门徒也求他们的老师，就是耶稣，也教导他们祷告。圣经并没有记载施洗约翰 如何教导他的门徒祷告。可见那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那不是神要我们关注的。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要关注的是耶稣如何教导他的门徒祷告，而且我们应该像主耶稣所教导的那样祷告，用主导文来规范，来引导我们的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节经文中的所以，就让我们注意到这一节经文和上文的关系。它为什么所以？它前面有原因的。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到八节，主耶稣已经教导门徒如何祷告，这是我们上个主日所讲的内容，主要讲到我们祷告时候的心态和动机。主耶稣是在纠正门徒祷告的时候可能存在的一些错误，他们可能模仿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当他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他们在暗中的父，天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他们。当时的门徒也可能像一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样祷告，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闭门垂听。那主耶稣告诉他们，不要效法那些外邦人，因为他们所需用的，在他们还没有祈求以先，他们的天父已经知道了。天父必要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所以作为耶稣的门徒，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对神的慈爱、神的良善、神的本性坚信不疑，不要为我们日常所需的忧愁。可以说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到八节，主耶稣是从反面教导门徒如何祷告。那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到十三节就是主导文，耶稣是从正面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第五到八节注重的是人的心态和动机，而第九到十三节注重的是祷告的内容。上一个主日我们思想了关于祷告的两个问题，什么是祷告，为什么要祷告。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如何祷告。主导文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什么。主导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祷告内容的指南，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那有人把这句话理解为每次祷告的时候只要把主导文背一遍就可以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所以他就照着下面这样说，就背主导文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当然可以用主导文作为我们祷告的内容，用心灵和诚实逐字逐句的背诵主导文，那也可以算是我们的祷告。但是如果你认为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只能背诵主导文，或者背主导文就足够了，这就不对了。圣经记载了那么多认识神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境下对神献上不同的祷告，基督徒的祷告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并不是机械式的重复，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情真意切，而且符合我们当时的处境和需要。所以主导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指南，不是一个范文，我们每次只要抄作业就可以了。我们应该理解主导文的意思，然后按照主耶稣所教导的那样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对象，我们对神的称呼。祷告就是和神讲话，和神交通，那我们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凭什么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我们在地上已经有一个父亲，你的父亲可能是一个大人物，比如有人说我爸是李刚，或者我爸是什么，有人说我爸是什么处长、局长、省长等等。你的父亲可能是一个平凡的人， 其实不管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如何，都比不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创造天地独一的主宰，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和依靠。神其实是无所不在的，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一方面是与我们在地上的父形成对比，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彰显神的崇高、伟大、荣耀、尊严。但是我们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胡作非为，有神做我们的后台，有神为我们撑腰。申命记第十章十七节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费怒。我们的神是公平公义的，圣洁的，正直的。所以你称他为你的父，不是说你就可以随便，你应该按照父的心意行，你不应该让父的名蒙羞。你应该与你作为神的儿女的身份要相称。我们如何才能成为神的儿女，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呢？犹太人因为太过强调神的独一性，所以他们很难想象一个人称神为他的父。当耶稣称神为他的父的时候，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在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以为耶稣仅仅是一个人，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更不能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理，所以后来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感谢神，照圣经所说，神使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如今凡接待主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怎么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是要信主耶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神就成为你在天上的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使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做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要为此常常不断永远的感谢神，感谢耶稣基督。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向天父祷告。有时候有些基督徒会有疑惑，我们到底是向天父祷告呢，还是向主耶稣祷告呢？我发觉很多人的祷告中，这两者常常是交替出现的。有时候我们是很明显的直接的对天父讲话，但是有时候我们无意识中又切换到对主耶稣讲话。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向主耶稣祷告好像更容易更亲切，我想这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圣子与圣父原为一。但是严格的说来，主耶稣教导我们应该向天父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万有的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祷告，也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这就是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原因。所以你向天父祷告，耶稣不会嫉妒的，耶稣也教导我们应该向天父祷告。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跟耶稣讲话，直接跟耶稣沟通，这没有什么错误。但是 有人可能还会问，基督徒可不可以直接向圣灵祷告呢？既然圣父、圣子、圣灵是平等的，好像直接向圣灵祷告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圣父、圣子、圣灵也是不同的，主耶稣没有教导我们直接向圣灵祷告，圣经也从来没有记载圣徒向圣灵祷告的例子，所以我不主张直接向圣灵祷告。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那么圣灵做什么？圣灵是帮助我们祷告，圣灵使我们明白圣经，明白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祷告，在真理中祷告。圣灵他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有信心祷告。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见证基督，使我们能够更爱神，更爱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到神面前祷告。这是圣灵在祷告中的作用。你可以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如何同工的。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主导文所教导的第一个祈求。主导文一共教导了七个祈求，第一个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就是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四个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五个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六个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第七个是救我们脱离凶恶。七个我觉得很好，因为七的数字是完全的，所以有七个祈求。但是有人说第六个祈求和第七个祈求是同一个祈求的两面，从文化上来看，这两个祈求是用一个连接词，转折连接词连起来的，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把这个连接词给省略掉了，叫 but and do not lead us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也可以算为一个祈求。那这样主导文就教导六方面的祈求，其实七个祈求还是六个祈求，这个数目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明白主耶稣的意思，你要理解经文的经义。第一个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祈求放在第一位，可见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主耶稣要我们首先为人应当尊神的名为圣祷告。诗篇99篇第三节，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第五节，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第九节，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神本为圣，所以人应当尊他的名为圣，就是要尊崇神，不可随便提到神的名，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以神的名行违背神旨意的事，不可轻慢神，更不能亵渎神，要把神当得的荣耀完全的归给他。即使人不尊神的名为圣，神也是圣洁的，因为他本为圣。但是神盼望人能够尊他的名为圣，因为他是配得的。如果人不尊神的名为圣，人就会妄称神的名，人就会不以神的名为然，甚至人就会亵渎神的名，那样人就犯罪了，就会招来神的愤怒和审判。神不愿意人被审判，被面临他的愤怒，所以神都愿意人能够尊他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什么人谁应该尊神的名为圣呢？ 认识神的人，以色列人，信耶稣的人，当然应该尊神的名为圣，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外邦人，不信耶稣的人，也应当尊神的名为圣，这是神的心意，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认识神，他怎么尊神的名为圣呢？所以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是有责任的，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使他们认识神，以便他们能够尊神的名为圣。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神的名，神的名是什么呢？在圣经中，神的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或者是称呼，神的名就代表了神自己，神的名启示了神的属性、神的性情和神的作为。尊神的名为圣，就是尊神为圣，就是敬畏神、尊崇神、称赞他、颂扬他、遵行他的话。圣经中启示了很多神的名，其中一个中文一般翻译成神，但是在希伯来文这叫 Elohim。 圣经也称神为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全能的神、圣洁的神、信实的神、慈爱的神、荣耀的神、永生神、万神之神、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拿法、耶和华沙龙等等。圣经启示了很多神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表明了神某一方面的属性或某一次神的作为、神的应许。其中最重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有的人可能提到神的名，神的名是什么？就是耶和华，这是最重要的。神透过摩西所启示的神的名耶和华，他意思就是神是自由拥有的，这个名本身就彰显了神的自存、自足、永恒、独一、超越、圣洁，非常丰富的属性。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伟大最重要的名就是耶稣。在四世纪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这个不是那个说那个使者的名是奇妙的，其实是神的名是奇妙的。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特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两处经文都是有预言性的。那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是预言已经应验在耶稣身上。耶稣的名是奇妙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说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而且这里讲了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也知道耶稣是主，只不过那时候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悔改了。所以我们趁着还有机会，主耶稣还没有再来，就是在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向那些还没有称耶稣为主的人能够认识他的名，能够相信他的名。提到耶稣名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应该充满感恩，充满爱，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自己个人的名声都非常的看重，如果有人要诽谤我们，我们一定会据理力争反驳的。如果有人要侮辱我们的父母，那我们更是在乎，不会轻易放过那个人。但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天父的名，对待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呢？你有尊神的名为圣吗？每次提到神，提到主耶稣的时候，你的心中是什么感受呢？有什么感觉呢？是充满爱、敬畏、感恩呢？还是无动于衷？我们的言语行为是使神的名得荣耀呢？还是使神的名被人轻看？当你听到有人妄称神的名，随便使用耶稣的名，基本上是这四个字，其实在西方现在当地很多人他们就随便用，甚至骂人赌咒都用这一句话，这是对神的亵渎，对神的名的亵渎。那我们的心中是否充满那种公义的愤怒呢？你是否为那些人难过，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能够认识神，尊神的名为圣呢？还是你没有什么感觉，觉得无所谓？当我们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每时每刻都遵从我们的神，愿他的名得着荣耀。昨天那我看到以前我在美国的一位弟兄给我发的一个电子邮件，他里面谈到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唱的一首歌，叫我岂可在冷淡退后。那个时候我刚信主，心中非常火热，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一首歌，所以我们那当时的聚会经常唱这一首歌。现在我信主23年了，做传道人也15年了，这首歌所以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提醒。我愿圣灵也感动你，复兴你。下面我让你听其中的两节。冷淡退后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等候你回头，他要以他温柔的爱和丰盛的恩典拥抱你。你愿意今后无望无求，唯愿神的旨意成就吗？扪心自问，我还做不到。我们肯定还有很多的盼望，很多的祈求，求主帮助我，帮助你，唯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马太福音6:10，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地上你看到很多的国家，中国、美国、加拿大，不同的国家。但你知道还有一个国是不能朽坏、不能整顿的国吗？那就是神的国。当施洗约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是在预言神所预备的救主就要显现出来了。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是在呼召人要相信他，透过他进入神的国。有人曾经问耶稣一个问题，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在神的国里面。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祈求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我就是希望听到福音的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国。当人信耶稣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那个人。这是我们在今生今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福音使命，使更多的人听到福音，相信耶稣得救，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应该常常为时尚的人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就是为那些时尚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即使那些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需要耶稣的人，你应该常常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为什么每一周都会发出一个祷告，第一个就是为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祷告。这是最重要的，这是神的心意。愿你的国降临，第二层含义是关于末世的。愿神的国降临，就是愿主耶稣快来，愿神的国完全的成就。那个时候这地上一切的国都将过去，我们要得着完全的拯救。这两层含义又是紧密相关的，因为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因为在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有强烈末世感的人一定是热心传福音的人，警醒祷告，预备自己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人。亲爱的兄弟姐妹，当我们想到为自己移民，为我们的父母移民的时候，我们是否常常为神的国祷告呢？我们是否常常为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信耶稣人祷告呢？你希望你的父母进入神的国呢？还是你只希望他来到加拿大呢？我们是否常常为主耶稣再来祷告呢？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还是我们觉得住在地上挺好的，特别是我们住在这个平安的加拿大，我们可能希望主耶稣不要那么快就回来。你看新闻，最近那些阿富汗的人拼命的想逃离阿富汗，我们过去可能听说有人扒火车，但是阿富汗人居然是扒飞机，那不是死路一条吗？你扒到飞机上，飞机一起飞，然后你就从天上掉下来，但是那些人还是要去扒那个飞机，那你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的绝望。那你看到这些画面，你看到这些新闻，你什么反应呢？你难道不应该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逃进神殿而坚固的保障吗？末世的时候，各样的灾难、疾病、战争，我们岂不应该祈求愿神的国降临吗？现在阿富汗人想逃到美国、加拿大、英国，其实我们自己住在这里，我们也知道这里并不是天堂。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来到，我们可以往哪里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进入神的国有把握吗？你的亲人们都进入神的国了吗？当你祷告愿神的国降临，你岂不应当为时尚的灵魂着急吗？当你自己昂首进入神的国的时候，那些时尚的人就将遭遇沉沦。所以趁着还有今天，还有时间，我们岂不应当多多的拯救灵魂吗？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就是神命定要成就的事，就是神喜悦的事，就是神盼望人遵行的事。神的旨意大到天地万物、人类的结局、神的创造、神的救赎，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这一切都是在神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人类的历史就是在按照神的旨意进行的。神的旨意小到我们每一个人，关乎我们的每一件事，我们个人的得救，甚至我们遭遇的一切的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的旨意不可拦阻，一定会实现的。福音会传遍天下，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神的国一定会降临，在创立世界之前被神拣选的人一定会得救，神的公义一定会彰显，神的名一定得荣耀。作为神的儿女，这就应该是我们的心愿，这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祷告的。我们应该和神同心，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当你要这样祷告的时候，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自己首先就应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够一边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边我们又不按照神的旨意行事为人，那样的话我们不就成了口是心非、假冒为善的人。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我们应该去查验，我们应该去明白，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最重要的，你要遵行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四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叫显明的旨意。经文是明明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是，那我们应该就去遵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显明的旨意，透过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就应该切实地遵守，不要不放在心上，更不要故意去违背。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因为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了，这是神的旨意。那有时候神的旨意向我们还没有显明，比如谁会得救，我们该与谁跟谁结婚，我一生会遭遇什么苦难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神没有明显的或者直接的告诉你，那么你应该什么持守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原则。我们不需要去判断谁会得救，我们只要殷勤的传福音，我们应该遵守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圣经所设立的婚姻原则，然后你耐心等候神把你的配偶带到你的身边。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应当相信神的信实、慈爱和良善，而不是一遇到苦难我们就失去信心和盼望。彼得前书三章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入因行恶受苦。我们不一定要受苦，我们不一定要被逼迫的，甚至我们也不一定要殉道的。神的旨意若是，但是如果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会受苦的时候，行善受苦，那我们应该求神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胜，为他做美好的见证。 因为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入因行恶受苦。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自己就应当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将来可以在神的国里与神永远同在。当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那我们也应该知道，在地上，神的旨意有时候会遇到难阻的，有抵挡神旨意的人和势力。神的旨意在天上是同行无阻的，天使天君都听从神的旨意，而且那些已经在天上的圣徒，他们也是喜悦神的旨意的。但是在地上，有罪的人、罪恶的势力，他们常常抵挡神和神的旨意。诗篇第二篇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加拿大九月二十号就要举行联邦大选，埃蒙顿这个城市十月十八号要举行市选举。我们基督徒应该起来祷告，求神为我们兴起敬畏神的领袖，不要让这个地上有那么多违背神律法、违背神旨意的法律，使我们在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还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罗马书第八章七到八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你见过与神为仇的人？其实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是与神为仇的，与神为敌的。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不应该与神为仇了，你应该与神和好了，而且你应该要去传和平的福音，使人来与神和好。大家都知道，最近王高红姐妹的丈夫陈连生弟兄，他信主耶稣了，感谢神了。那他信主以后，他让我到埃德蒙顿中文网站宗教论坛上去为他发一个帖子，题目就是扁舟信耶稣了。这个扁舟是他在埃德蒙顿中文网站的网名，当初的话他是这一个埃德蒙顿中文网宗教论坛的版主。那后来他推荐我去做这个宗教论坛版主，因为当时这一个论坛上面有很多人攻击基督教。那有一段时间我就上去跟那些人辩论征战。那有一个弟兄看到我发的扁舟信耶稣的消息以后，他就在下面留了一个言，他说我知道他会信耶稣，但是没想到要等十年。说十年前这个爱德蒙顿中文网宗教版主是非常活跃的，里面有很多人的攻击基督教。扁舟当时他不是攻击，但是他也是比较中立的一派。所以我当年那些反对基督教的网友，我希望他们看到扁舟信耶稣的消息，他们中间多人能够信主，能够与神和好，特别是那些反对的人。世上的君王、有罪的人、有罪的这些权力组织还是看得见的，但是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神的仇敌，就是魔鬼，也是我们的仇敌。魔鬼总是千方百计的要破坏神的旨意，要使神的儿女跌倒，要使神的名蒙羞。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八到九节告诉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当我们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与神的仇敌征战。那些抵挡神的在世掌权者，那些抵挡神的人或者势力，我们不是持国上阵去跟他们征战，我们也不和他们打仗，甚至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不需要跟他们辩论。我都不知道当年那个在埃里蒙的总统跟我辩论那些人，后来他们有多人会信主，因为有时候你跟他辩论他耳朵是关着的。那我们征战的武器是什么？我们征战的武器就是祷告。格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也不是靠你的聪明，不是靠你的学问，也不是靠你有口才去跟人辩论。我们真正的兵器呢是属灵的，就是祷告。祷告在人看来是无力的，是基督徒自欺欺人或者是心理安慰，就好像有人挑战攻击我们，如果你们信神，就求你们的神把新冠病毒灭了，或者就求神保守你们不要被感染了。你看疫情还这么严重，你还是被感染了，你祷告有什么用呢？我们不需要和这样的人辩论，我们只要相信祷告呢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不是盼望那些抵挡神的人最后都灭亡，我们乃是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得救。如果神开恩，他们还可以得救，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的。以弗所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在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里面，有一样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要按照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这件事情上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间互相代祷，不光是我们认识的，即使我们不认识的，我们每一周为一个国家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那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在此警醒不倦。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很为难，因为你不知道那里的情况是怎么样，你也不认识那些人，但是你按照神的道，靠着圣灵，你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常常这样警醒的祷告，你要知道那属灵的征战就在进行，就在前进，神就一定会得胜的。我们在参与到其中，透过祷告参与全球的属灵征战，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是何等尊贵、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那我们就应该常常这样祷告，为这些事祷告。这是一些原则，一些方向，那你可以把它具体的用在你所知道的人、你所知道的事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有三个愿，这三个愿如果你总结起来，也可以说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跟我们以后会看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结束了的教导的，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三个愿都是跟神直接相关的，这是神的心愿，这是主耶稣的心愿，也唯愿这三个愿也成为我们的心愿。 让我们常常为神的国、神的义祷告。马太福音六章33节，耶稣这样教导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不能只求自己的事，我们要求耶稣基督的事。那我们今天是思想的主导文的第一部分，三个愿是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下一个只是我们在思想主导文中关于我们需要的祷告。那我盼望我们都明白神的心意，明白主耶稣所教导的，把我们的祷告的方向，最重要是我们祷告的心能够被神的话、被神的灵激励起来。那我们常常按照主耶稣所教导的那样去祷告。让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差遣到世上来，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其实你是在把你的心意、把耶稣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常常按照你的心意，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主耶稣的名得到荣耀。我们常常应该这样祷告，而且这是我们心中我们祷告最主要的内容和方向。求主的灵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吸引我们、感动我们，让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勇士，为神的国、为神的真理打那美好的仗。这是我们的武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使用，而且求主让我们的祷告显出能力，让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